共享经济不再美好。在一个天色微亮、城市即将苏醒的停车场。
哎，我说隔壁的大哥，这下你们计程车可全都开心了吧？我们 Uber 在台湾终于还是被勒令停业了。
哦，原来你为 Uber 服务过。
是呀，现在只能停在这里当主人的备用车。
虽然有点同情你的处境，但是交通部认为 Uber 提供载客服务本质上就是运输业，应该依法办理登记、营业登记许可，遵守相关法令的规定啊。
可是 Uber 也只是提供车辆分享平台服务的资讯业，或是网络服务运输业，应该由新的共享汽车法规来规范才对啊。
问题是，这样的认定为什么可以是 Uber 说了算？难道不该尊重当地政府的规定吗？更何况 Uber 也不是只有在台湾被判定违法，在很多国家也已经遭遇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像是法国、德国、南韩、日本等， Uber 都明确违法，基本上已经不再经营个人司机载客服务，只有拥有合法的计程车驾驶执照的人才可以载客。
这好像也是，可是 Uber 方便又便宜，消费者受益良多呀，支持我们的消费者很多，难道不能顺应民情吗？
哎，顺应民情不是这样用的吧？再说 Uber 大部分收入没有缴交营业所得税，也不需要遵守一般计程车的费率规定，公司还不用负担司机的薪资和劳健保费用，扣掉这些成本，当然可以提供消费者比较低的价格，表面上看起来是便宜，但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 Uber 驾驶与乘客间的纠纷，又该找谁负责呢？
这点我倒是没想那么多。
你知道吗？最初 Uber 这种透过网络平台和不认识的陌生人共用的服务方式是一种共享经济的模式，但后来变得有点像是在抢计程车生意，当成业余赚外快的工具，感觉不是很好
啊。老实说，我主人当初还真的是换了新车以赚外快为目的来当 Uber 驾驶的。老大哥啊，你是否可以再解释一下那个共享经济跟 Uber 的关系？
所以我说，年轻人，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共享经济的精神在于，与其让那些用不到的东西闲置在家里或丢掉，还不如拿出来让需要的人使用，就不会浪费资源，甚至还可以增加收入。驾驶倘若是在每天通勤的路上，顺便让有需要的人搭便车，建立一种共乘收费的机制，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听起来就是利用闲置的移动空间。
没错，其实不只是 Uber， 还有很受欢迎的 Airbnb， 都是从共享经济开始的。只是在蓬勃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许多问题开始慢慢浮现。共享经济的交易方式的确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但是这种创新的商业模式至今还有很多部分属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让各国政府伤透了脑筋呢。
哎呀，觉得人类为了赚钱，脑筋总是可以动得很快。
是啊，不只是赚钱，这些强调标榜分享胜过独自拥有的共享经济，后来造成另一种不公平的现象。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消费者其实只想追求最便宜、最方便的东西，而出借或出租的人其实只想增加收益，使得共享的精神在交易中慢慢被人遗忘了。
哎，这下子 我不知要被闲置在这里多久了。
老大哥，我也只好深表同情。